在我们来请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这也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保罗写下这一节圣经节，他但他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被当作圣经来读了。其实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到底对不对？当然在但以理书呢也有类似的句子，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来请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三十二节，第四章的三十二节，这时候但以理呢跟尼布甲尼撒王这么说了，他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并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是当时但以理呢对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所以这句话跟刚刚我们所念的呢保罗那句话有点类似，就是凡是掌权的都是出于神，那我们呢就是要顺服他。所以呢川普当选呢是神的旨意，习近平呢当主席呢也是神的旨意，普京呢也是神的旨意，那非洲那几个杀人的总统呢也是神的旨意。那如果全部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我们投票做什么？当神在你投票之前已经决定将这个果赐给于察安，请问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投票改变他？不可能啊，要不然神的旨意就比我们的民意还要弱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任何人掌权，任何人掌权哦，掌权哦，可能是这个市长也是哦，反正掌权的，警察也是啊，掌权的，这些人都是出于神，像志华当我们主席也是出于神哦，小心点哦，你如果抗拒他就抗拒神哦，保罗说的，
抗拒长安，
抗拒长安是啊，抗拒长安就抗拒神啊，因为他是掌权的，其实教会是这么说，教会是这么说，教会说这些负责人这些长老执事是出于神，所以你们抗拒他们的就是抗拒神，因为有圣经节说得很清楚啊，凡是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基督教为什么会变到今天呢？让人家有点讨厌，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说法让你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跟他讲，就像最近台湾在投票就是同性恋的不能结婚，同性恋的不能结婚，当然很多基督教包括真耶稣教会就发公文反对、然后叫弟兄姐妹怎么投票、投票都是要听上面的意思、要捍卫真理、我就在想，不是凡事都有什么美意吗？能不能通过这个法案神早就知道了，早就定了，你反对不反对难道会改变神的旨意吗？问题是这些人 当这个事情跟他们无关的时候，当他们不想理的时候，他们说凡事都有神的旨意，所以呢，你就接受吧，反正他不管。但是当他们反对的时候呢，他要你去反对他，为什么呢？因为呢，不能让神的旨意不能实行啊。所以我们要为神的旨意来征战。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你这一边告诉我说，凡事都是出于神，所以你只能接受。这边呢，却说我呢要替神来完成他的旨意。神若没有我的话，他的旨意可能不能完成。这个就是基督教。其实说穿了，我在这里面六十年了，说穿了就是这样。什么事情按照我来决定，我想管的，我可以拿圣经节告诉你怎么去管；我不想管的，我也可以拿圣经节告诉你说怎么样不管，让你完全不晓得说什么话。好了，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当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这个川普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很高兴，他说川普他当选美国总统呢，早就有意向了，先知早就说了，这是神的旨意，凡是掌权的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要顺服他。因为今天是川普当选嘛，所以你叫他要顺服，要顺服他。问题是，如果是别人当选呢，你可能就不会顺服了，不是吗？我说你这么讲的话，我说你去过非洲吗？非洲连续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出过一个好的总统，几乎啊。我说难道每个总统，我说神怎么这么笨，每次都选那个最烂的，那个最贪污的，那个最残忍的来当总统，那百姓何辜？为什么神每次都立那些最糟糕的当总统？为了什么？难道这些黑人跟他有仇吗？为什么每次都弄这种像那个刚果的这个总统卡利巴？卡利巴他爸爸也是总统，然后是被暗杀，然后他当总统，他时间到他不退位，拖了一年了不退位，宪法规定只能当两年。他当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总统，30几岁，然后当到最后不想下台了，因为非洲下台很糟糕，如果下台被别的派系拿到的话，我管你可能不是下监狱就是被杀了，所以他不下台。好了，他不下台已经这样也是做了一年了总统了，难道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吗？所以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圣经节，当他要你顺服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凡是掌权的都是出于神，你若抗拒他你就抗拒神，你必须要顺服。你要怎么回答？你没办法回答。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如果真的什么都是出于神的话，如果掌权都出于神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22章的53节，很明显的，我这个圣经节是错的了。那呢，我可能还要再看一次这一节在什么地方哈。请容许你们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将要找出来这一节圣经节啊。22章53节。是我自己看错了哈。22章53节。这里耶稣这么说哈，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面，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呢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请问黑暗掌权是出于谁？是不是？ 现在是黑暗，耶稣说得很清楚啊，目前呢是黑暗掌权了。那你跳到保罗所说的话，凡是掌权的都是出于神，所以你们要顺服掌权的，你们如果不顺服掌权的就是对抗神。所以呢现在是黑暗掌权了，所以呢你就要顺服黑暗，不是吗？那不是很奇怪，神要我们顺服黑暗，你如果对抗黑暗你就是对抗神，那不就全部完蛋了。所以圣经，所以我常常说这本圣经是多余的，这本圣经它的多余在哪里，就造给你很多的混乱，造给你很多的混乱。那我们呢，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就傻傻的被人家牵着走，为什么？因为呢他告诉你，你看掌权的是出于神啊，你不顺服你就反抗神啊。我们从小都这样被吓大的呢，所以教会讲什么都要听啊，教会的决定就是神的决定，三个指示就是一个神，你们没听过吗？三个指示的决定就是一个神的决定啊，不可反抗，反抗就是反抗神。当然我们感谢神，我们巴黎呢真的，我是觉得说巴黎恩典很大，我们巴黎常常跟志怀从来没有说我是掌权的要顺服，都没有，随便。因为每个人跟神是直接的，所以今天最主要讨论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走到今天会让人家越来越讨厌，为什么？为什么？而且你看基督徒现在加入社会运动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不是说不可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呢你可以用100个方式去参加，但是不要用基督徒的名义去参加。你要行好事，你要反对同性恋婚姻，你要反对什么，随便，你有100个理由，你不要说神说，是不是？你就说神说，我有很多神说啊，圣经说什么，我有很多圣经节，跟你讲的是一模，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教已经有2000年历史了，2000年历史里面常常都是为了争执啊。比如说我现在天主教掌权，我是认为说要卖赎罪券才可以赎罪，马丁路德认为说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他现在反对，那就该死，这是教会的决定呢，教会是神所立的呢，你不顺服教会就是不顺服神，所以就打马丁路德，逼到最后就全都打起来了，宗教战争了，那杀得很残酷呢，杀得非常残酷，为了什么？就是一解圣经节的解释，你不可以这样违背教会的决定。那结果呢，我们现在都跟随马丁路德了，我们都是抗议的， Protestant 就是抗议者， Protestant 所以我们被叫做 Protestant， 我们这新教就是抗议，抗议什么？抗议天主教。那谁是天主教？就当时掌权的。那怎么这么奇怪？当时我抗议掌权的，我却得到神很大的恩典，并没有按照保罗所说的就是反抗神啊，并没有啊。所以一定要跳脱别人所告诉你的圣经节。所以基本上任何事情不要去谈圣经节，真的，一谈我跟你讲说这本圣经这么厚，你要怎么找什么经节都有了，都有。你刚刚讲的保罗说好，这些掌权都是出于神，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看何西阿书，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第三节，何西阿书，你们知道何西阿书在哪里吗？
找到了，
找到了，好厉害，八章的三节我们那个掌权的教务也找不到有没有去帮忙我们要找出的教务？何西阿书，我这在这个但以理书的后面，但以理书的后面 其实呢，在天主教哈，教宗呢是代表神，所以呢，他的话语呢跟圣经是一样的。所以教宗无误论哈，那我们在拜的教我们的教务啊，等同于教宗，所以他可以找不到圣经的关系。反正我说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类似这样。好，我下书看到了哈，八章第三节，这说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OK， 八章三节有没有？何西亚书何书书的时候哈，所以说我们巴黎教育的厉害哈。我常说我们巴黎教育的厉害是什么？出去跟人家圣经比赛，绝对是最后一名，保证最后一名。这个我所知道，保证最后一名。但是呢，比魔幻教会呢，我们保证第一名。我们很奇怪，我觉得这个巴黎教很奇怪，竟然我们互相之间没有人说讨厌到不想见面的，很奇怪哈。某些教会，你再怎么小的教会，总是有互相讨厌到不想见面的。但是我们这些导师目前还没有讨厌到说不想见，所以如果要比新出来的，我们是不输人；但是要比翻的呢，我们保证输。我们只能这么解释了啊！中文我不怎么懂啊，要英文我也不怎么懂，要讲法文你才懂啊。我以为是你讲什么东西的，我下书八章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OK， 这是不好的哈。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识或是不承认。那这一节不是推翻所有的东西，不就是推翻了但以理书所说的，推翻了罗马书所说的？这是神亲自说的，神亲自说的。前面是但以理说的，后面那个是保罗说的，这里呢是神说的。他说以色列人呢丢弃良善，他们立君王呢不是由于我，哎，不要说出于我，哎，对不起哦，跟我无关啊，我不认识啊，我也不承认。那如果这一节，这个就等于是最清楚的一节。所以今天世界上的那些不良善的这些坏的王，或是各个机构包括教会那些坏的不行良善的这些掌权者，都跟神无关，神说我不认识啊，不是由于我，你被什么推到我头上来啊？说什么凡事有神的美意，美意，我根本就不同意啊！怎么说是我的美意，对不对？你们有什么要听他？我根本就不承认他，你们什么要听他？不是吗？向黑暗掌权，你说出于神，这个是很奇怪。神怎么会叫黑暗掌权，然后叫我们去顺服黑暗，让他来救我们？那他来救我们，他就第一个不顺服自己的决定哦，因为他乃是要打破掌权的黑暗者啊，是不是？你立他掌权，你却又来破坏他的掌权，这个你怎么说都说不过，你干脆就不立他就没事了嘛。所以我说，如果按这种基督教目前这种说法的话，神真的是你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他要消灭魔鬼很简单嘛，就不要给他权柄就好了，因为我们说魔鬼的权柄是出于神啊，要不然他不会有权柄啊。那你神就不给他权柄就好了，你怎么给他那么大的权柄，然后自己呢又来抢这个权柄，又抢不回来，然后打到自己呢又被钉十字架，所以讲不通。但是呢，保罗那节圣经节呢，将许多人都捆住了。你看到这圣节，不要怎么办？对哈、哦，要顺服哈、哦，掌权的要顺服，再怎么坏也要顺服，不是吗？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说过一句话，我们来看啊，看彼得，彼得前书第二章。我对这件事情也这么熟啊，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听太多。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 二章十八节哦，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的，也要顺服那快必的。我为什么对这一节印象很深，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个传道人呢，真的是大家都讨厌死了。OK， 他上台呢就拿这一节。圣经说哦，你们要顺服哦，不但那良善要顺服呢，连那个乱七八糟来的也要顺服。彼得说的，我一听都傻掉了。为什么？因为是出于神啊，他们当主人，他们有权柄，是出于神的。难道彼得他们在讲这些吗？如果彼得讲的是这个样子的话，他第一个就是违背自己所说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人家不给他信耶稣，他造信了，不是吗？他不是被抓了好几次，禁止他奉耶稣你讲道，他继续讲，他说不顺，他说不顺乎。所以可见这种东西，这个呢都有它的时空跟特定的事情在讲而已。但我们现在全部讲普遍化了，因为方便嘛，方便。尤其掌权的最喜欢拿这几节圣经节，让你无论如何呢都是要顺服他。所以你们这个何西阿书一定要记住，何西阿书一定要记住这一节哈，八章第四节。人家如果强迫你顺服的话，你就拿给他看。没有啊，他们掌权的神说不是出于我，跟我无关。那些非洲的那些残暴基督徒的，你说全部是出于神吗？那这个神也是很奇怪啊，不是吗？你好不容易将这些人从魔鬼掌权的手中救出来，然后呢，你再给魔鬼权力呢来逼迫他们，叫他们要顺服。那这个你怎么去想都想不通。所以基督教到最后人家听得懂，真的听不懂，不晓得在讲什么东西，只知道你什么事情都有圣经节，但是怎么听都怪怪的不对劲。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四章的二十六节，四章二十六节，这我们如果回到那种大的教会或是大的团体里面，一定每天都听到这个要顺服教会啦，这是神的权柄啦，怎么样一大堆啦，要顺服长子啦，顺服负责人啦，要顺服传道啦，因为是神给的权柄啦。听到最后，你就没有人敢动啊？为什么呢？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抗命得罪神，神会惩罚。所以你稍微动稍微不对，你看就是这样不顺服，就是因为你不顺服才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信仰一个原则，不要信到被捆绑。你觉得不对劲就不要理，你不要去想说啊，那一定是我错。你圣经可能没有很熟哦，因为你不晓得还有很多记载，你不知道。所以当人拿一节给你看的时候呢，就被他吓住了。你想说不对，信仰一个原则，信仰一个原则，你越信越觉得说生魂不自在，那这个就不要去信仰。因为不可能说神来让你呢生活越回到律法时代，要顺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常说天主教只有个教宗，那我们呢有好几个教宗啊，我们巴黎的教宗就是长安跟智华楼小教宗，因为是神所设立的了，所以呢也不可反抗。所以有很多的教宗啊，每个东西你都要顺服，你几乎都不能动。好，那所以还有另外一节圣经节，就我们也常谈的，就是我看最近在这个公投，那么在投这个同性恋不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当这个人他所要的或是说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他可能会说啊，凡事都有神的定期啊，反正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 但是当他叫你去拼命的时候呢，他不会这样告诉你，说神有他的时候了，你就等待，不会。他会叫你去捍卫真理的，为真道征战的，对不对？他没有说没有关系，不要斗，神有他的时候。如果神有他的时候，没有任何能够改变。神若说定明天要下雨，你今天再怎么征战，一样是不会下雨的，不会的，你何必去征战？但是当这个人要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你讲说啊，神有他的时候，凡事都有定期。他不让这个东西通过，他要发动所有力量呢，让他不通过。那如果他不去管这个东西，或者说他已经失败了，他会说：“哎呀，神有他的时候了。”一句话带过去，根本就不负责任。你虽然为了他的命令做的东西倾家荡产的，比如说一个事实，2000年的时候，2000年，我们北派啊，有一派的小派哈，就预言说耶稣要再来。所以那时候北派他们那一群人哈，就卖家产了。耶稣要来了，而且很多人预言了耶稣要来了，所以卖家产啊，卖，然后有的当然是拿给教会大部分了。结果呢，2000年以后没有来，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释？
那那些信徒呢？
信徒就信心破产了，但是很相信啊，事情还没有到时候。问题是等到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他怎么解释呢？哎呀，神哦，愿意人人悔改了，不是单言呐。圣经又写，彼得又说啊，哎呀，不要说神的，没有他没有单言了，是要你们他们悔改了。你需要带过去。
他
们
没有把那些奉献送回
去。没有，咳咳，当然不会啊。你试试看，除了巴黎教育以后，可能是没有人会退奉献款的，因为我们巴黎教育没奉献，所以都要退也很简单，要不然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听过到目前为止，奉献下去了可以退回来。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很不满啊，教会现在对他们很凶啊，他们就说好可以，我就离开。现在我们教会动不动就叫别人离开了，你说不行。不愿意，你做觉得说我们不好，你就离开。他说可以啊，我以前奉献的钱全部退给我，那也不退啊。你因为你已经奉献给神了嘛，哪里有人说奉献给神还要跟神要回来？没有啦，你这样的话，神会更惩罚你啊！一提到神要惩罚你的话，谁都不敢要了，对不对？其实，长安，我们巴黎要来做这个东西。要不然我们这样天天这样子刚刚好过活，也是不是过得很好？要开始讲这种道理，你唱不来聚会哦，谁会扯我告诉你，怪不得你看钱赚了这么多，工作这么久，有没有多钱？也没有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来聚会，还有奉献不够，你这样很吓人的。真的，我们今天是讲笑话，真的很吓人的。所以北派这是个事实啊，我去的时候就听他们讲。那当时呢，反对这种讲法的都被除名，怎么有可能主耶稣2000年会来了？你不听，除名，反抗大局，反抗真理。等到没有实现的时候呢，哎呀，圣经节又跑出来了啊！你要不要看这圣经节？来，我们看一下哈、哦，你们才知道这圣经的好用。圣经真的是你要找什么答案都有了，我跟你保证。所以呢，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圣经节哈、哦、被绑住了，一定要记住啊、哦。来，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些钱的去处哈、哦，刚刚所问的哈，他们这些人奉献因为很多钱呢、啊。我这么听说了，但这我是没什么证据，不是他们里面人讲的哈。因为你要知道说，其实很多的教会财务并不清楚，财务并不清楚，尤其在中国。所以我说，中国习近平他们现在在整顿这个基督教，或是佛教，各种教都是一样。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应该整顿，那太乱了。光是我所认知的教就太乱了， 根本就没有人管你，然后信徒一大堆，比如说我有三十万、十万好了，我有十万个信徒，每个人一个月给我奉献五毛钱就好了，我就五万了，你知道吗？那这个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你这样看，你这种老经验的哈，你这样稍微看就知道说啊，差不多这个地方这个宗教到底是真的假的。那问题是有很多的乡下人或是很信的人，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教会你们奉献不敢不奉献的，不敢。为什么？不是爱神，因为怕被惩罚，怕损失更多。我说不奉献一块钱，你偷一块钱，谁会惩罚你十块哟？好了好了好了，两块了两块了，就这样啊。嗯，那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好了，两千年主耶稣没有来了，就念哦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呢不可忘记哦，哦，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啊，千年如一日哦。主所应许的呢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的，没有啦，其实不是单言的，是要宽容你们啦，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希望每个人都悔改啦。好了，这一节呢一笔带过，我以前换的什么假先知啦、假预言啦，通通没有罪，用这一节呢全部洗刷了我一切的罪名。不要说我是假先知，没有啦，是神宽容你们，是在宽容你们，要你们悔改。你要怎么去跟他争？你没得争啊，你要傻傻的咯，因为圣经说的嘛，不是不来啦，有来啦，我们都看到异象了，有来，但是又回去了，因为他要人人悔改。要你们悔改啊。所以基督徒其实呢，我在基督教越久越觉得说这个教这个宗教啊，真的要小心，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太多人呢是拿着这些圣经甩来甩去甩来甩去，你怎么被他甩到最后甩到倾家荡产，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他都会给你一个最属灵的解释，哎呀，这是神的旨意的啊，凡事都有定期啊，是神是宽容你啊。到时候你只好继续信了，要不然怎么办？没地方跑啊！不管别人怎么做，第一个我们不要做被欺骗的人，不要傻傻的跟着人家跑，不需要。包括我在讲，不要傻傻跟着我跑，不需要。大家都这么大了，对不对？你看嘛，你们要买个店，要买个车，也不是说我说好就买了，对不对？你会看啊看啊看了半天才决定说要不要买啊。那在信仰上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来说怎么样你就跟着跑？不需要，你要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思想，嗯，这个道理能不能讲得通？如果神是这样的话，如果掌权的都出于神，我就很简单这么想啊，因为我那时候也还不晓得何其要说，那如果掌权都出于神，那很奇怪啊，那魔鬼掌权是出于神，魔鬼掌权出于神，然后呢神又来打败他，为了夺回他的掌权的那个实权，那这个神也是怪怪的，你给他权柄给他实权，你却又不能将他拿回来，你必须牺牲生命才能够将他抢回来，是你有给的权柄却没有拿回来权柄，这是怪怪的，你一想就知道说不对不对，所以没有错，保罗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但是这个文字只适合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件事情需要用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可能保罗是要叫他们缴税吧，我看看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我印象里面是他叫他们缴税的样子，他们不想缴税，所以他说掌权的嘛要顺服，对不对哈？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五节，所以呢，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行为，是因为良心了，你们那两的也要为这个缘故呢，因为他们是省的差役呢，时常管这事，所以呢，有当缴的税呢，就应该给他，光是缴电费、缴 tax 就缴不来了，一定要关门， 不是信仰关门，这个房子一定要关门，因为没有办法嘛。所以大家奉献，不要说奉献啊，大家分担是为了要维持我们共同的利益，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在用的 OK。 所以呢每个人都要负担，其实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想要拿但是却不缴，那一定是垮的，他一定是弄不下去的，一定是垮。那垮到最后是什么？就像南美洲一样，你看现在南美洲，我看到南美洲看到影片，不是影片了，是电视事实了，整个国家几乎整个国家倾国，走路走了几千公里要经过墨西哥要去美国。你若是美国人，你会让他进来吗？那我看到吓死人了，那是那厄尔多瓜，是不是厄瓜多尔？
几千人，
几千人啊，
几千人一起走路，
是啊，走两千多公里
啊。
他们那可能在想象说啊，到美国走过去就好了，就有东西吃了，也是蛮可怜的了。那这国家已经破产了，已经破产了。但是南美，你看哦，那个足球赛，世界足球赛，我印象最深是什么？最多去看都是南美洲的，南美洲啊，一大堆观众，我想哇，这些人这么有钱，我就哎，很不协调。其实世界上最有钱的好像是一个是墨西哥人，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墨西哥人。非洲最有钱的是一个非洲人，是非洲人。他们贪啊，贪的很多，贫富不均啊。那所以这批人呢，赚的钱不缴税，到最后呢，全部大家一起垮，大家一起垮。所以你不要当作说缴税有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其实呢，缴税最后是你自己保持住你跟你的儿孙能够继续享受。比如说我们这个会堂继续想做这个会堂的一个方式，就这样子而已。那保罗可能是要叫他们缴税，话讲太多了，讲说哎呀，长觉得注意省啊，所以呢你不要缴啊。那讲了太多，就要变成是现在大家都拿来这一件拿来用，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很希望我们当基督徒，不要第一个不要当到说话开口闭口都是圣经节，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圣经节太多可以使用。你要做什么，你要反对什么，你就用你的思考方式，你所得的，不管是基督教背景也好，中国文化背景也好，西方文化背景也好，你就用你的理智，你的思考去反对一件事情就好了，你不需要将神搬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神不见得同意你啊。比如台湾最近在抽那个同性恋的不能结婚，当然大部分基督教都反对啊，说哎呀，如果同意他们结婚以后世界大乱啊，那就有人举例啊，说这个破坏这个婚姻制度之后呢，全世界这个社会就会怎么乱乱乱。我说没有，在法国都没有乱啊，人家都已经通过了。那有什么好处？就是大家不会再歧视同性恋的，所以现在这边也没有人在歧视同性恋的，是不是？有些同性恋在某些国家要杀头的呢，那这边也不会怎么样啊，也通过了。那要通过之前有大家抗议，过了就过了，就没事了。那请问这个社会有因此而垮掉吗？也没有啊，不是吗？但是宗教会告诉你，哎呀，不可以给他过了，过了会怎么样了？你可以去反对，这个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你何必搬出神呢？难道神的意见是这样吗？当他们抓到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们说啊，一定要打死，因为神说要打死。那跟神有什么关系？耶稣说好，你们去打，谁没有罪的谁去打。然后大家跑光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罪。为什么耶稣说我不定你罪？你不是律法学人，清楚我应该被定罪的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你所讲的话就是神的意思，谁敢这么讲？以前天主教跟新教打起来也是都是神的意思，反正宗教会打起来都是因为双方都是神的意思才会打。那打了那么多年，打出什么东西来？越打越乱而已。打到现在基督教也是没有什么地位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很谨慎，不要让我们这个基督徒弄到最后让人很讨厌。 最主要是什么？你不要开口闭口说神的意思是什么，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顺服，这是真理，这个都不用讲。重要的是你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好，这是呢今天下午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